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正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刚才我们所读的是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那么罗马书呢，可以说是保罗十三封书信里面的其中的一封。我们现在呢，希望主若愿意的话，我们有一段的时间，大概是从这个月，就是从三月一直到七月份，我们用这几个月的时间呢，我们一同集中来看这个保罗的书信。但是因为保罗的书信太丰富了，所以我们只能是一瞥，稍微看一看就好。那么我们希望大家呢，对保罗书信有些概念。那么然后如果大家受感动的话，可以继续的更深的有追求。那每一卷罗马书都每一卷保罗的书信都值得我们深入的追求啊。所以目前我们只是给大家一点的印象，那么我们希望对于保罗的书信呢有认识。所以我们说这是保罗书信一瞥，或者说是概览的，我们不能说是很细很细的来看它，因为这里面一共包括了十三封的书信。那么讲到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需要来看他在圣经里面的地位，或者圣经把它放在什么地方。我想我们稍微看一下。那么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圣经呢是分成旧约跟新约。那么圣经里面的结构啊非常有意思，你会发现说，在旧约跟新约呢有类似的情形。比方说在旧约刚开始有五卷的摩西五经，然后下面接着就是历史书，然后呢再接着就是所谓智慧书，智慧书从约伯记开始一直到箴言啊、雅歌了什么，这些都是智慧书，然后最后是十七卷的先知书，所以大概可以说是四大部分，这是旧约。那新约也是如此，新约你会发现说四福音的刚好是有五本的旧约的摩西五经，摩西是讲律法的，我们知道这个四福音的那是给我们开恩典的啊，所以我们知道，所以我们晓得很清楚，这个很清楚，这律法是从摩西来，但是恩典和真理呢来从基督耶稣来，所以这是新约跟旧约这个不同的地方，但是也是遥遥相对的地方。那么然后接下去呢就是历史书，那么你读使徒行传很明显给我们看的是历史啊，告诉我们基督蒙恩得救以后他在地上他的历史呢，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地上所经过的历史一样。因为神的子民呢有两班，一般是属天的，一般是属地的。那么属天的呢就像海天，就像天上的星那么多，那么属地就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旧约呢给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历史，新约呢给我们看见基督徒的历史。所以我们要记得新约特别给我们看见天上的星星是怎么样的一般的情形，所以你会发现这里有对称的情形。那么然后呢你看见最后是什么，最后是启示录。启示录是就像先知，就像旧约的先知一样，是讲了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所以你如果从这个一对一的对应来看的话，那毫无疑问呢就是书信的部分，书信的部分不光保罗书信了，而且也有雅各，也有约翰，有这些呢也有希伯来书。所以这个整个书信的部分很明显的就和这个智慧书呢就遥遥相对。所以如果大家呢读圣经的时候交替的来读很有帮助，你先是读四福音，然后呢读摩西五经，然后呢读使徒行传，这是属天的历史，然后属地的历史就是就是这个读旧约的历史书，然后呢就读这个书信啊，书信，然后呢就这个再看旧约的智慧书啊， 智慧书就是我刚才说过，是包括这个约伯记了、诗篇了、箴言了、传道书跟雅各这五卷叫做智慧书。那么书信所占的位置呢，就跟智慧书呢是遥遥相对。然后最后我们讲的启示录刚好是跟什么？刚好是跟先知书是对应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一卷这些书信的性质以后，那我想我们对于这个圣经就会清楚，就知道为什么保罗书信到底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那么大家毫无疑问看得出来，这个福音呢当然是论到耶稣基督。那么大家如果仔细来读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拜传神的福音。所以很有意思，有人认为啊，这个保罗书信啊，十三封啊，其实就是罗马福音，就是保罗福音。你有马太福音，你有约翰福音，有马可福音，还有呢路加福音，是不是？所以在英文呢是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 就是说这个福音呢只有一本福音是根据什么？根据马太，然后 Gospel According to Mark 是马可的，根据马可的，然后根据路加的，然后根据什么？根据约翰的。那么这个十三封书信呢，事实上的是什么？是根据什么？是根据保罗的，根据保罗。但是重点在什么地方不同？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四本福音书就给我们看历史上的耶稣，历史上的耶稣。那么然后呢，到了使徒行传就告诉我们说，虽然主耶稣升天了，但是呢，他基督的身体仍旧留在地上。所以基督的身体教会，当他在地上呢，他就继续主耶稣在地上所说的和所行。那么这个就是使徒行传，所以非常清楚，一个是四福音是讲到在历史上的耶稣，那么等到基督主耶稣升天以后，那么升天的基督怎样在圣徒的里面，也怎样在教会的里面。那所以使徒行传是给我们看见那一部的历史，那一部的历史。但是呢，真正的把福音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那个用主的话把它，就是说这个使徒行传是告诉我们，这个福音在我们那边，这个在我们的里面所那个影响到一个地步，你看见福音果然是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所以你看见说，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它上面牌子上不是有三个文字吗？有拉丁文、有希腊文，还有希伯来文。所以这个三个文字就代表三个不同的世界。拉丁文代表罗马的政治跟军事世界，希腊文呢代表希腊的文化世界，然后呢，这个希伯来文代表宗教世界。所以这个宗教整个的世界，无论是宗教的，无论是文化的，无论是政治军事的，都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但是感谢主，结果我们看见说，当我们的主被举起来的时候，圣经说他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那果然我们知道，就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那么福音呢，不止要送到犹太人中间去，那就是要征服希伯来所代表的宗教世界。那么他们最大的本营是什么？是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但是感谢主，所以你看见当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看见说果然那个耶路撒冷可以说是整个犹太教的中心，结果你看见有几万人蒙恩得救。所以你看福音的能力是何等大，你看见福音无论到什么地方，你看它能够一直的传扬出去。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呢，当我们这些蒙恩得救以后，那个故事，那个历史是什么样的历史，就好像叫我们想起当时以色列他们在地上的历史一样。所以这是使徒行传。那么那不止如此，这个是刚开始是耶路撒冷，所以你看见神在耶路撒冷。然后到了使徒行传中间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福音呢就到了什么，就到了这个希腊帝国的心脏地带，那就是腓立比了、帖撒罗尼迦了。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那就是文化世界最早的那摇篮，就是说这个希腊的世界就是文化的世界，那最早的摇篮就是马其顿，那么就是雅盖亚这一带。所以你看见，你看见说这个使保罗，你这个使徒行传读到中间的时候，你看见福音呢怎样就征服了那个大的帝国。尤其大家如果到腓立比很有意思啊，你如果真的到腓立比，你会知道说这个希腊帝国开始从那里开始。为什么是腓立比呢？因为腓立比是亚历山大的父亲。那么亚历山大是父亲怎么起家的呢？他刚好拥有腓立比附近的大的金矿，那整座山里面有很多的金子，所以他就根据挖出那些金子，然后呢他就建立这个很就这个马这个希腊这个国呢就兴起来了。然后他的儿子就用他父亲拿来的金子就征服了那时候的世界。所以我们说希腊帝国可以说是用金子造打出来的，这个打造出来的。那么这个的的确确是这样，所以腓立比那一带，等到保罗听见马其顿的呼声，结果福音在欧洲登陆的时候，那不要忘记，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现在福音不光是送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文化世界的人何尝不也是这样说呢？但是感谢主，结果你看见福音到了哪什么地方，就到了马其顿，在欧洲登陆，就到了希腊大帝国的心脏的地带，就是文化世界的心脏地带。所以这个就是使徒行传跟中间的时候。那么到了使徒行传最末了，你看保罗到了罗马了，而且呢到了罗马，就到了这个罗马的心脏地带。罗马的心脏地带就是皇宫。那么保罗怎么传福音呢？保罗乃是借着那个锁链。我们知道说这个起头啊，他觉得很纳闷，为什么我要带着锁链，我还能够把福音送出去吗？结果他没有想到，后来他慢慢就想起来，原来这个链子链住他也不错，其实也链住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就是罗马宫廷里面派来的兵丁，专门看管他，大概每8个小时他们轮班的，就一天可能有3个人来看管他。那慢慢保罗就看见这个链子很有用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因为这个链子叫他跟另外一个朋友连在一起，所以当他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不听也要听，他跑都跑不掉。那你看保罗很会传福音的，所以保罗就对着这个传福音，结果你看很多人就慢慢就得救了。所以等到你读到腓立比书最后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说凯撒家里的人问你们安。凯撒家里是什么地方？凯撒家里就指皇宫所得。那皇宫的人怎么得救的？保罗他想说，我带个锁链，我皇帝都见不到，我难道能把福音送去？他当初本来需要对皇帝，对着许多人传福音，这是没有错的。所以他要上告这个到该撒，他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把福音送出去。结果你看带着锁链，他没有想到福音就这么传开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看见说我们的主继续地在那里工作，他仍旧像以往一样要说，仍旧像以往要行，他所说的所行的在四福音里面把它记下来，就是四福音。但是他复活升天以后，他仍旧借着基督的身体在那里行，在那里说话，这就是使徒行传。所以这就是历史。所以我想很清楚的，那么这个是第二段。那么到了书信的时候就不同了，书信的时候呢，就把我们基督徒蒙恩那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了。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意思就是说借这些书信呢，就说出那个道理来。意思就是说，你读使徒行传，你只看见这个生命外面的表现，但到底生命里面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因为我们得着永生啊，那是得着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是非常丰富的。那么这个生命是什么样的情形呢？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书信告诉我们。所以书信就给我们看基督怎样在我们里面，基督也怎样在教会里面。那翻过来，我们怎样，个人怎样在基督里，教会也怎样在基督里。所以这个整个说来，就是这个书信所告诉我们的。所以简单的来说，弟兄姊妹，当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看见历史上的耶稣；当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看到历史上的教会。 是基督与教会。那教会不过是基督的延伸，因为教会原来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在四福音呢，给我们看见个人的基督，到了使徒行传呢，就给我们看见团体的基督。那么到了书信的时候呢，就把什么，就把这些奥秘，福音的奥秘向我们揭开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不光是一个展览品，现在不光是在外面给我们看到，这是外面的表现，但是现在是书信告诉我们神为我们完成了何等的救赎。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这个书信是非常非常宝贝的。所以你看见有保罗的书信，那么也有雅各书，是雅各写的，还有呢有这个犹大写的，也是主耶稣的兄弟。然后呢有主耶稣的门徒，是谁呢？主耶稣的门徒就是有约翰还有彼得。所以简单的来说，但还有希伯来书的作者。所以从这里你看见说，谁能够把这些东西告诉我们？当然你说谁能告诉我们呢？当然是约翰，因为约翰跟随过主的。还有呢，还有就是彼得也跟随过主的。他们当然应该能够把这个里面的故事来告诉我们，应该是如此。那么这个还有呢，为什么主耶稣的兄弟需要写两本书呢？那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说过，如果要找到当时最靠近主耶稣的人，当然在这个写书信的里面最靠近两个，一个是约翰，一个是谁呢？一个就是彼得。我们这个我想很清楚，是他们主把借着他们把这个约翰也好，彼得也好，给了我们约翰三封书信，还有呢也给了我们彼得前后书。所以从他们身上，现在他们把神的话，把神为我们所成功的来交通给我们，那我们指望说从他们身上得出很多的帮助。那这是门徒，但是这个还不是个完全的角度，你要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让我们认识主为我们所完成的。所以呢我们就有了雅各和犹大。我们这雅各是主的兄弟，起初根本不相信，但是后来雅各跟犹大，那他们都信了主了。那我觉得最宝贵的，我们知道雅各后来做见证啊，我们很快来看一下，这个雅各他在第二章里面有一句见证的话，我很快的念一下。他说第一节，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那这个很有意思，这句话如果懂得希腊原文的话呢，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有学者告诉我们非常有意思的翻译。我们中文呢，不大像中文，但是是很切实，很合乎原文的。中文是说，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那这个对，如果这样的翻译的话，我们叫对雅各来讲已经是太好了。你看看，圣经我们叫有人说四重眼里无英雄，在秘书的眼中啊，没有一个完全的老板的。所以这些人可以说是用显微镜来看人。所以如果你看见我们的主耶稣不光是现在是彼得是雅各是彼得跟约翰把书信给我们，现在圣灵也拣选了可以说在主耶稣肉身最靠近的那两个人，是他的亲生的兄弟，肉身的兄弟，但是后来呢也是属灵的，没有错。所以现在你看见等到雅各怎么说，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人认识我们的主，要认识我们的主，很少像雅各一样，起头他不相信的，但是后来呢后来感谢了他们信主了。那么他怎么做见证呢？他说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但是根据希腊文呢不是这么翻，根据希腊文应该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下面荣耀，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荣耀。所以这个是不大像中文的翻译，但实在是合乎原文的意思的。那就是说在雅各的感觉里面，什么是荣耀呢？你特别在旧约要明白什么是荣耀，雅各说不上来。但是雅各呢能和他在一同屋檐底下长大的主耶稣身上，他看见什么？看见荣耀。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里你就看见说，保雅各他是从最近最近的角度，他把我们蒙恩得救的故事告诉我们，还有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应该怎样怎样，所以这就是书信所要告诉我们。如果你光有福音书，你只知道历史上的耶稣，你不认识信心里面的基督，你若你只知道历史上的基督，你不知道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在基督徒里面的基督。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书信特别要告诉我们的。那么我再说弟兄姊妹，讲到这位基督是最亲密最亲密的。所以你看见吗？一个亲密的，一个很近的，就是彼得跟约翰已经很近了。你看约翰根本躺在主耶稣怀里，但是就是肉身关系来讲，还有更近的，那就是雅各跟他的兄弟犹大。这个写了什么？写了两封书信，这两封书信，从这两封书信里面，你看见，你看，我们就能够知道他们怎样把那个福音，把神的信息，把怎样把荣耀的福音告诉我们。所以雅各书可以说是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ames， 就是说这个福音根据什么？根据雅各，然后福音根据犹大。然后福音根据什么？福音根据彼得，福音根据约翰。不过后面书信里面所讲的福音，那是指着福音的道理来说的，福音的真理来说的。现在不光是福音在我们身上产生什么结果，那是在历史上给我们看个结果，但这里面是有道理的，这里面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我们在这里面有神的话，有神的旨意在里面。所以你看见现在雅各也好，现在彼得也好，现在犹大也好，他们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让我们明白这个福音。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在整个你如果把这个彼得的、约翰的，还有呢雅各，还有谁呢？还有就是犹大，还有希伯来书作者五个，你把他们的书信加在一起，只有保罗书信的五分之一。所以现在呢，圣灵又找到一个人，这个人名字叫什么？叫做保罗。从表面上来看，你觉得很稀奇。就是说，当圣经给我们书信的时候，你看见前面几个人都见过我们的主的，前面几个人都是为着我们主耶稣的复活做见证的，保罗根本没有见过主耶稣。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没有见过主耶稣，没在肉身上根本没有跟随过主的，结果他所给我们的书信圣灵保留下来，而且在整个书信里面，光是其他的这个几个作者加在一起所写的不过是保罗书信的五分之一。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保罗书信一定占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位置。那么再说弟兄姊妹，保罗是没有在肉身上跟随过主的，但是为什么神拣选了保罗？为什么神把保罗书信给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这就是和书信的内容有关系。我们说过，如果要为主耶稣复活做见证的话，你看彼得在使徒行传已经做过了，雅各也可以做这个见证。那么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是外面的话，他们都已经说过了，但是现在讲到里面的故事的时候，所以彼得给我们彼得书信，然后呢雅各呢给我们雅各书，还有犹大书，还有约翰给我们约翰书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不光是看见了主为复活做见证，而且在教会刚开始他们都亲眼看，他们亲眼可以做见证的。所以如果就是使徒的目的是为着主耶稣复活做见证来，他们都是见证人来说，那么弟兄姊妹，那他们的报告是可靠的。所以使徒行传讲的历史是很清楚的。但是问题就是说，今天呢，今天主耶稣不光是在历，就是说这个主耶稣不光是在历史上，基督不光在教会，在教会历史里面他是与他们同在。今天不要忘记，今天主对我们来讲是主观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今天基督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明白吗？如果讲四福音，好像历史上已经过去了2000年的事，使徒行传呢讲到最后保罗坐监牢也已经都过去了， 但是不要忘记，今天基督仍旧在你和我里面。2000年来，教会仍旧在地下。2000年来，基督在千千万万的圣徒里面。那弟兄姊妹，这个故事什么故事？这个故事就是书信里面告诉我们的，意思就是说，这件事不是单单是发生在彼得身上，不光单单在发生在约翰身上，这个不光是发生在第一个世纪的教会身上，也发生在第20世纪的教会身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故事，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这个故事一直到今天仍旧是如此。那么谁来形容来解释这些事情呢？圣经就用书信来解释这些事情。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了，这个书信里面有这个约翰，有门徒们的书，有这个约翰跟彼得的书信，那么有这个有什么？有这个雅各跟他兄弟犹大的书信，那么当然还有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所以这些你我们知道是很重要，是把那个里面的故事告诉我们，但是告诉我们最多最多的乃是保罗。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保罗书信呢到底是站在一个什么什么地位上。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要问，保罗是跟随主的，但是要记得保罗特点就是他一开始就在圣灵里面跟随主，所以这一点最能够帮助我们。为什么？因为这些话特别不是这个书信里面不是讲历史，书信是讲今天。这个在四福音和使徒行传可以给我们看见客观过去的东西，但是在书信里面就告诉我们今天基督在我们里面所发生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么多彼得、约翰或者这些人里面，我们要说谁最能够帮助我们呢？我们觉得只有保罗最能帮助。为什么？因为保罗蒙恩得救和我蒙恩得救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他一开始就是圣灵生了他，他一开始那个时候主耶稣就已经升天了，所以我们知道他怎样跟随主，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怎样跟随主。如果没有保罗书信的话，只有彼得书信，只有约翰书信，我们要叹一口气说我们今天不是生在第一世纪，我们不能像约翰一样躺在主的怀里。那会不会保罗的经历是约翰的经历是特别的？会不会彼得的经历是特别的？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只有保罗，你看他蒙恩得救一开始，你看你拿他的经历就是我们的经历。彼得不是，彼得开始在肉身上跟随着，那一段我们没有份，那一段我们不生的第一个世纪，你看见吗？他所经历，他可以用手碰过我们的主，我们到现在没有，但是我们在灵里的确遇见过他。所以彼得的一生呢分了两个阶段，一个升天，主升天以前，一个主升天以后。升天以前他在肉身里面跟随主，升天以后呢也是在圣灵里面跟随主。约翰也是如此。所以讲到住在基督里，他那个经历，住在主里面那个经历特别的是什么？特别主升天以后，你看他又在那里跟随主差不多有60年之久，所以超过半个世纪的跟随。那弟兄姊妹是在哪里跟随？是在圣灵里面跟随。所以这个故事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故事，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完成的故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讲这些故事对我们最有帮助的当然是什么？当然是保罗。所以现在大家就可以知道说保罗为什么能帮助我们，就是因为他的的确确有那个非常丰富的经历，基督怎样在他里面，他也怎样在基督里面。那么我们知道彼得也是如此，所以彼得在肉身上跟随主的在四福音里面看见，但在圣灵里面跟随主的大半什么？大半是在哪里？大半是在这个彼得书信里面看见。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后来彼得是怎么被改变，你要读彼得书信，因为那是圣灵在他里面工作的结果，圣灵怎么在里面雕刻他，圣灵怎么在里面制作他。所以这个呢我们很清楚的，就是当你读书信的时候，你看有这几个不同的角度。那不要忘记重点是一个，重点就是要把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蒙恩得救的故事，那个福音，神的福音告诉我们。所以尤其是保罗讲得最清楚， 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所相信的福音是怎么回事，今天基督怎样住在我们里面，那这个不是个道理，而且今天在我们上是可以实行的。所以如果这一点我们有印象以后呢，那么我们就明白这个大概这个书信讲什么了。然后最后的就是启示录嘛，启示录就刚好和什么和先知书呢可以说是相对的。所以大概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整本的新约都是讲到与基督联合。那么说到四福音或者使徒行传，那就是说我们是以基督的历史来做我们的历史。今天教会的历史乃是重复第一世纪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在地上过所过的生活乃是重复我们的主在地上所经过的，所以这个叫做与基督联合。那么就是尤其这是讲过去的，是以基督的历史来做我们的历史。我们是没有历史的人，我们的历史是从基督历史开始的，所以我们自从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就开始有了故事，就开始有了历史。所以这是这是这个四福音跟使徒行传。那么书信告诉我们什么？书信告诉我们说我们以基督的经历做我们的经历，做我们今天的经历，所以不要忘记。所以这是今天的事，这是书信给我们看见。那么讲到这个启示录呢，就是给我们看见是以基督的前途来做我们的前途。我们是没有前途的，尤其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你看见一下子有这个龙站在海滩上，一下子你看见兽从海中上来，然后后从地中上来，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的世界，这个就是今天在恐怖阴影底下的世界。那么我们基督有没有前途？有前途。基督有没有明天？有明天。我们所有明天因为基督有明天，所以我们以基督的明天做明天，我们就充满了盼望。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启示录。所以简单的来说，这个四本整本的新约圣经就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些蒙神救赎天上的人像星星一样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我们的故事乃是与基督联合的故事。那么书信呢是特别讲到我们的经历，不过这个经历呢是根据我们从主那里所得到的地位。所以简单的来说，这个书信一面告诉我们基督为我们所完成的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地位，那么根据这个地位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经历，那么这个就是书信告诉我们。所以这个就变成非常非常的丰富。那么讲到书信的时候啊，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圣经呢用，如果讲真理就是教导了，教导简单来说就是教训呢，教训简单说来就是道理了，如果讲道理的话，那为什么用书信的角度来讲呢？为什么不像旧约像先知书，那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所以你看先知在那里讲话代表神说话对所有的百姓说话，好像你看见他因为代表神所以高高在上，那我们这些百姓呢就好像在那里听。所以这个是先知书的特点，你读旧约你看见神是见人说话，但是怎么说的，好像一个高的对一个低的在那里说。那么这个能不能教训？当然能教训。所以你看见像所罗门的智慧话，连南方的女王都到所罗门那里要听他的智慧话，因为从他的口中会流出智慧来，涌出智慧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讲的这些教训，讲的这真言，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要讲出去。所以这应该是个讲章，不是讲章也应该像论文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神的启示特别是用书信的方式来写呢？所以这里就有圣灵的美意了，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原来的书信啊不一样，书信你看见说变成非常个人的，变成一个非常有亲和力的。如果一个人在那里给一个编的讲章，他高高在上在那里讲，你下面在那里听，你有没有得到帮助？当然得到帮助。但是圣经知道说，今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这些读圣经的人是基督身体里面一个肢体，但是现在神界的保罗写他的书信，他教导我们很多事，但是弟兄姊妹，他不是以拉比的资格来教导我们，不是。 所以你看见说保等到保罗要把神的教训、把神的真理、把神的启示讲出去的时候，他不是在讲坛上讲的，不是在教室里面讲，不是，他乃是用书信的方式讲的。换一句话说，这个通信的人两个人站在同等的地位上。为什么？因为主的救恩救我们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吗？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不分希利尼人，不分化为。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一个身体的肢体要把神的旨意传给另外一个基督身体的肢体。那现在我要问，这个传达的方式，如果用人的关系来讲，最清楚的就是书信来往的方式。书信的来往就是对话，是两边的。所以当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好像保罗啊和提摩太打电话，或者保罗呢和罗马打电话，现在我们就站在保罗这边听他在那怎么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打电话呢从来不训人的，除非这一边是父亲，一个是儿子，另外一件事。但是普通你打电话几乎都是相等，你打电话有的时候我和我外孙打电话的时候，我几乎和他一般高的，一样高的。你从来不是电话就是对话，对，写信就是不光是把真理告诉出去，而且呢是真理带着情感出去，带着说服出去。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不光是告诉你真理，而且这个真理能够顺服的。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在这么多这么多的方式里面，你看很稀奇，新约跟旧约不同在哪里呢？就是新约圣灵用了个很特别启示的方式，就是书信的方式。所以因着书信，所以你看见这两个人的距离不是很远很远的，缩短了两个人距离，而且呢两个人是好像平等一般高一样。在这种情景下把神的话给我们，所以一面来讲很容易接受，另一面来讲这是新约的特点。如果大家有机会啊到这个附近兰卡，就是到这个什么，到这个伯利恒，就是宾州有个地方叫伯利恒。这个伯利恒呢，我们知道那一带就是摩尔维亚弟兄很早到那里去，新津道夫就访问过那里。那么那个时候有很多印第安人，那么后来他传福音，很多印第安人就得救了。那到今天，我觉得大家很有你，我觉得印象还很深，因为你知道新津道夫是一个德国人，而且是个德国很有钱的贵族。他们向来啊和人的都不大来往的。我记得在德国，你去看去参观他们那个。参观这个当初新津道夫所在的地方，那么有人告诉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在同样一个聚会地方，这个新津道夫有他自己的个包厢，因为根据那个时候的阶级观念，你不可能一个贵族和一般人在一起聚会，是在一起聚会不错，但是问题就是他的确在一个特别的包厢里面。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新津道夫那个地位来说，当时阶级观念很重的时候，但是主完全得着他。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他能做什么事，很有意思，他就把福音就送给美国的印第安人，后来印第安人就得救了，得救了以后他们都是弟兄。所以呢当他们埋葬的时候，不管你是不是印第安人，不管你是不是觉得什么，他们通通是埋在一个地方。不光埋在一个地方，从新津道夫那时候开始，所有的坟墓都不站起来，那个墓碑不站起来的，所有的墓碑都是平的。什么意思呢？大家通通是一样的，你是印第安也好，你不是印第安也好，你是贵族也好，你不是贵族，你有钱也好，没有钱也好，在基督里面都是一样的。所以你如果到了那里，到了伯利恒去，弟兄姊妹，有一件事非常感动，你看看那个墓地到今天还在，你看见所有的墓碑通通是躺，没有一个墓碑一个比一个更高的。你如果到了菲律宾，那有钱的人根本就是带个大房子，里面还有电话，万一万一怎么样还可以打电话。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完全不同的，那个就你那个房子就告诉你的身份和你的地位。但是不，你看见新津道夫他传福音到一个地步，就给我们看见说这福音要把我们做到了什么地步。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保罗这个人是高不可攀。保罗这个人太伟大了，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听他讲道，我想我们一定很兴奋，我们愿意他怎么讲都可以。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不是，保罗他讲道和我们对话，和罗马人对话的时候，你看就好像朋友一样， 完全是一般高的。这就给我们看见圣灵能把保罗，能把我们这些人做到什么地步。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读这些书信，一面是书信，你看你有问安，有问候的话，而且你读到比方腓立比书也好，腓立门书也好，帖撒罗尼迦，你不光是读保罗给我们的教训，而且你也感觉到保罗这个人。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因为只有书信不光是把这个人道给我们，而且也把这个人给了我们，你就知道是基督在他里面怎么做的。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的，这个地上没有的。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你讲物理课讲化学课，你不，我只把物理告诉你，把化学告诉你，我什么人你不管的。所以这个完全是分开，但是不，圣经里不这样。当保罗在那里把主的教训给我们的时候，他把一些真理给我们，但同时主在保罗身上所做的，你看见主叫他何等的谦卑，从他的语气，从他的口气里面充满了爱，充满了温柔。那这个就是书信的特点，就是别的根本不能够对比的。所以这一点我盼望弟兄姊妹能有很深很深的印象。那么有一件事我想我要提一下，保罗呢书信有一个很大的特点，这个可以说这个保罗书信的这个格式啊，这个 style 可以说是保罗独创的 style， 是绝无仅有的。那不错，大家都知道说在保罗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书信，很多人喜欢用 letter 的方式来对话，来和别人交通，和别人来往，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我想都非常清楚。不过呢那个时候写信呢都是很短不很长，原因在什么？原因那个时候写信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写信，我们现在因为那个时候写信是用蒲草的纸，这个蒲草是哪里来的呢？就是尼罗河两岸有很多很多的蒲草，你记不记得这个摩西啊，就是那个蒲草箱，然后变成了箱子，然后就把他的姐姐就把它放在蒲草箱里面，然后最后就被埃及这个就被埃及王的女儿，被法老女儿就救去了。所以你就知道说在尼罗河附近很多的蒲草，那蒲草可以做指头的，那做了指头以后呢，那么普通他们一张纸大概是这么大，那就是这么大，就是个笔记本的指头那么大。所以在这个上面你写不了太多字，原因有两点。第一个，他这个指头不容易得到，那么所以写信的时候普通一般人是90个字就完了啊。那么如果你是个文学家呢，大概普通写信的话大概最多是200个字，如此而已。那么还有，我因为它上面这个很粗糙，所以你很难很难写，就是说你根本普通人不能再随便写，所以那个时候写信都要带笔的，不可能你一个人在那里写，你一个人写你根本没法写，因为它这个不是很平的，所以那个时候有专门的人替别人写信，专门替别人代笔的。那保罗也是如此，保罗要请别人代笔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保罗他不会写，因为不会写在那个纸头上，那个葡萄纸上，所以有专家替他写的。还有一点呢，保罗大概得了白内障，就是不大清楚，所以他说你看着我写的字很大，所以你就想他眼睛不行的，所以这个时候他需要什么？需要别人呢来帮助他。所以啊，我们看看圣经里起码告诉我们有一个人呢是保罗的代笔人。那我想这个名字你应该知道，你做圣经游戏的可以考别人。那就是罗马书第16章，我们看一下啊。罗马书第16章22节，这个名字是个冷门名字啊。22节，我这代笔写信的德丢在主里问你们安啊。所以我想圣经有一个人叫德丢，这个德丢做什么事的呢？专门替人写信的。也有刚才所说的，因为那个东西很不好很不好写，所以平常这个当时写信这个题材啊是很风行的，但是我刚才说过他们的信都是短信，就是最多是200个字。那么因为呢整个这个纸头大概就是250个字而已。那么保罗的书信呢最短的一封是腓立门书呢就335个字，那最短的是335个字，最长的一封信的是罗马书是7101个字。 所以像这么长的要好几页的这种书信，保罗是第一个人，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独到的，非常非常独到的。所以呢这个是特点。那么现在很有意思，这个圣经为什么这样排啊？为什么先是罗马书？其实保罗最早写的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对不对？但现在先从罗马书开始，然后呢这样这样写下去。那你注意好了，这个你读这个你读这个保罗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在现在我们的次序里面呢，是最长的摆在最前面，最短的摆在最后面。最长的那这个，所以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啊。所以如果你看见这个为什么次序是如此，你看得出来，很明显这个是按照长短的次序的。罗马书最长，然后其次的是这样这样一直下去，然后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腓立门书，可以说是最短的。所以，但是最短最短的，我们说过也是很长的，已经超过一个指头，最少超过一个葡萄指的。那么感谢主呢，保罗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受感动，圣灵呢就给了我们一共13封书信。我想我们今天呢大概就简单介绍这里，我们下一次呢我想我们要继续的来看，我们现在大概对这个保罗的书信在圣经里面到底它占一个什么样重要的地位，我想我们应该有了几分重要的认识。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何等爱我们，我们真是谢谢你，因为你不只把四福音给我们，不只把使徒行传给我们，不只把启示录给我们，我们不只以你的历史做历史，我们不只以你的前途做前途，我们更要以你的经历来做我们的经历。所以主，你也把你的书信赏给了我们，你也借着保罗特别把他的经历，特别把他在基督里的经历和基督在他里面的经历来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认识的主不是客观的一位，乃是主观能够经历的。所以主，但愿借着这些话，借着保罗的书信，让我们对你的话有更深的认识。所以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虽然我们散去，求你与我们同去，靠主的基督可爱的名。
阿门。
好，我想